迎收听 HY 教练来聊天，我是 HY 教练，
我是拉拉。
喜欢我们的各位朋友，请多多跟我们
互动留言。
你怎么都知道？何运怎么
都知道？因为我每集都有听啊。
那也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亲朋好友。
那最后可以邀请我们
喝咖，邀请我们是这样吗？最后可以
请
我们。你干嘛陷害我？
好像不用邀请。
对啊，
是我们要邀请你们，请我们喝
咖啡。他也可以邀请我们去咖啡厅喝咖啡。
今天先来分享一个有趣的实验。
你们要问我？
没有，因为这是分享。
请说。
2005年有个实验，他邀请了16个训练有素的跑者去跑步。他们就真的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他分了两个实验内容。第一个部分是这十几个人，他们都在跑步机上跑20分钟，而是同样的速度。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们在每一分钟结束的时候，他们要针对这个运动过程感受到的比较负面的情绪跟比较正面的情绪去评分。
就这一分钟的范围这样子。
对，那负面的情绪其实主要就是你觉得多辛苦。对，这主要就是我们通常在运动中也会自己会感觉到最负面的部分吧。对吧？那第二个部分的实验是这样的，他可能啊，我在想他应该是说先让你跑十分钟一样的速度哦，跑完十分钟之后才告诉你说，哎，你要再跑十分钟。那这可能就是说跟原本讲的不一样。所以即使他这两个部分的实验，其实他们跑的速度跟时间都一样，他到底跑得多快我不晓得，搞不好真的很快，所以他们真的
很累。
对，
因为我想说慢，
可能被要求多跑那十分钟真的很不爽，就是觉得跟原本讲的不一样。
所以他是第一个十分钟结束的时候也知道了要再跑
第
二
个实验
吧，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实验
的第一个十分钟结束之后，知道要跑第二个十分钟的时候，在这时候请他们写负面跟正面情绪吗？
每分钟吧，应该还是一样，都是每分钟都要去评分，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去观察这个你评分的趋势。我猜啦、
okay.
我猜啦。那他的研究的结果就是说，虽然这两个跑步实验是一样长的，那只是说第二部分的那个实验可能大家原本预期是应该会比较短，
对，
结果最后变得比较是一样的，那个感觉上还是有落差。
嗯，
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当这些跑者知道自己要得多跑十分钟之后，本来的负面的感受的评分是比较高的，然后享受的评分，正面的评分是也是骤降。对啊，那这个其实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啊，这是一个很好想象的实验。如果你今天想象自己是受试者，应该也会可以感觉到为什么你会觉得负面。
对啊，
对吧？那所以他只是想说，你看，就生理层面来说，其实它是一样的。
对。
好、哦，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喜欢、不高兴，甚至会觉得不舒服？
被欺骗。
对，那或者说它就是一个你感受上你觉得负面之后，你反而影响到了身体。
哦、oh. ，
对，那就是很典型的生理影响心理的例子啦。就是过往有很多有些比较传统的西方科学会认为身体跟心理是分开的。
啊、
oh. ，对啊，那这个越来越多研究是包含之前我们讲疼痛也是，你心理上觉得痛，他真的就让你痛，
身体就会痛，
即使他可能真的没有痛。
嗯哼，
这个内容其实跟什么很有关系？这个实验我是截取自我们运动心理学读书会第一场的其中一本书。
哦，
对，这本书是这次读书会我换了一本书。
哦，
对，那叫《钻石心态》，我之后会再聊聊这本书。
钻石心态听起来很华丽，
那是翻译啦。
哦。
对，他其实就是在用好几个运动员的故事去分享说运动心理学为什么他在运动科学里面会逐渐变成是重要的一个科学。就像过往生理学家会觉得说，哎，我们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是不会超过生理限制，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最终你的表现到哪，绝对就跟你的那些生理的能力有关嘛。
嗯嗯嗯，
你的最大摄氧量啊，你的乳酸的阈值，那些东西会决定了你有多好的表现。
嗯，
而不太可能是心理层面，因为那东西可能就过往来说看不出来，
被忽视，
因为侦测不到，
哦、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观察，所以被忽视。那后来有一些技术进步之后，发现可以发现你大脑的活跃程度。
嗯，
对。那在那之后，运动心理学就变成一个好像逐渐的重要性就提高了。
嗯，
他用了蛮多的案例去真的案例去说明这件事情。
OK，
好、嗯，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刚刚实验来分享一下这个读书会下个月就要开始了，其实已经快了，
下个月啊，对啊，
对，那我想再宣传一下。
对 ，HI 早点的读书会。
你刚刚讲的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吗？
不是，我只是取重点。
哦，
这个叫做 HI 教练2024运动心理学读书会。
我要宣传一下这场读书会。
嗯，
因为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发现我得要再加紧脚步的去好好宣传一下，
用力推推。
嗯，首先是可能有的人没有参加过，或是上一次宣传的活动都是去年了，已经是去年的
夏天。
夏天左右，因为那我觉得去年的拉的时间很长，
对，
整个宣传期到后面真的进行的时间很长，
嗯，
对，那今年可能比较短，我原本预期说可能已经有些人知道，但后来发现说，哎，好像不一定，或者是说大家可能很忙，所以其实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也许就是要再多多宣传一下。好，那首先就是想要再说明，如果你没有参加到去年那个活动的话，这个活动我之后一定会再开一集聊啦。
嗯，
那我想先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会可以讲这个东西。就我这个运动心理学读书，它其实聊聊用透过书本去聊运动心理学是什么，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像很正宗学院内的运动心理学会用比较教科书的方式编排。
嗯，
对，那当然不是说那个不对，只是说不是说那个不好，只是说那就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而且你选择用另外一种更生活化的诠释方式，
你听的感觉是这样吧？
我觉得是啊，因为结合你自己的经验，然后加上你看到一些书当中的截取，就是我觉得跟一般的理论的书课本那种不太一样，
比较好玩啊，我觉得
比较好玩又比较好入口。
嗯，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我？那我觉得我比较我自己觉得就是读书的经验，那个读书的经验是什么？包含说如果你常听这个节目，我自己发现就是聊书的集数的收听数都还蛮高的，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嗯，一直以来可能有些人会给一些回馈说不错，但我还是不是很确定大家喜欢哪部分但如果他的反应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先相信说，欸，你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讲的东西是我分享的观点可能特别的，
嗯哼，
哦，那我自己也觉得这方面对于读书怎么样把一些书本的东西去归纳整理是我擅长的地方。
对，
同时还有一个东西是比赛的经验。我觉得如果你讲运动心理学，你自己没有真的下场去体验过那个是什么一回事，我说真的那都会有一段距离，
嗯，
那不是说你要去当什么很精英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啦，毕竟我也不 是，但那就是你要去体验到那种情绪的起伏波动，或是你在准备过程中的辛苦，或是各种不如预期的挫折，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体验。因为就其实跟人生很多东西是很像的，就是我觉得在运动场上，尤其我并不是那种很精英很顶尖的那一群，所以我觉得在场上我得到的最正面的时刻可能就是赢到总冠军那个时候。
嗯，
我觉得整个运动生涯中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少的，其实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
嗯，
可是我并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欸，这个东西不有趣。
嗯，
这整个过程中其实负面的过程是蛮多的。
嗯，
对，但正面的过程可能不见得要透过要只有赢才有办法得到。
嗯，
或者说可能是透过一些小小的成功去累积这种正面的感觉，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相似于我们平常生命里的比较状态。
嗯，
对，所以我觉得比赛经验是对于运动心理学的解释是蛮重要的。那我也蛮喜欢这种运动本身它带来的，我觉得每一种运动本身都有一些象征的意涵在，
嗯，
或者说运动哲学本身它就是让我很着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运动它让我感动的东西不是说谁赢谁输或是哪个运动员背后有多努力，我觉得运动最迷人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身体去挣扎去奋斗这件事情。
嗯，
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就讲我最近在练，在比如说我最近在练 CrossFit 这个运动好了，
对，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像是，或者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比赛过程，真的是比较精英级的选手在比赛过程，那个就像是一群被惩罚的人，运动员，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运动场上这些人在奋斗过程有多痛苦，可他并不会去问这是为什么，不会去问说这个痛苦有什么意义，他唯一能做的东西就是他继续在时间内有限的时间内他继续做下去。继续去挑战他能做到的全部，把他全部东西交出去。光是这个比赛过程当下，我觉得他就隐含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每天的生活可能都是很单调重复的，
嗯，
为了生存而去努力的去上班去工作， 那这样的过程中，有的人会很为此感到很虚无，
嗯，
很困惑，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是，
但比较我觉得，如果说你受到运动员的这样子的奋斗去启发，你应该会想到是说，确实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可也许生命本来不那意义都是不存在的，而是但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努力去奋斗。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想讲的那种运动背后的象征意义跟运动哲学。
嗯哼，
它就比较是我觉得运动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
嗯，
对。那各种运动，我刚刚讲的是 CrossFit 嘛，那各种运动其实都有。有的运动其实它可能当下看起来不是那么痛苦，可是它在准备的过程，或是它在那种一定会遇到高度的压力跟情绪。在影响自己的表现的过程中，其实那个都会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到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嗯，
所以如果你其实没有要比赛，你也只是一般人，对于运动训练这个东西，可能只是让你要去，你来训练只是为了健康，为了可以健康的老化。
嗯，
对。但你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你没有那么爱看比赛。
是。
但我觉得这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觉得刚刚讲的东西是你可以理解的，那我觉得那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读书里面讲到各种案例中去知道，因为他就是在研究在运动场上或是在准备赛事中的这些运动员，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运动员，他们怎么样在情绪跟压力影响时还能保持专注，这些比如说这是其中好几场的主题了。
嗯哼，
嗯，或是他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目标，还可以。因为目标很难达成，欸，目标光看很难达成，但他怎么样去做这种
中间的累积，
嗯，或是他的设定去让他可以比较靠近这件事情。
嗯哼，
他是运动员在做这样子的安排，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是一般人的话，你的生活中一定也有很多这样子需要用到这些技巧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般人也可以对于这样的读书会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
嗯哼，运用在生活的面向上。
对，那这样读书会挑选的书都蛮好懂的，至于是哪些书都放在报名的页面上了。
嗯，
哦，那报名的页面都在这一集的资讯栏，或是我个人的节目的那个页面都有，
是
个人的社群媒体的一些连接都会出现
，IGFB 都有。
对，所以我觉得我一定是蛮有信心可以讲到让你对这个主题是很有兴趣的。
嗯哼，
或是说你对运，搞不好也会对阅读本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些兴趣。这样，如果你是曾经来听过的朋友，然后你也曾
听过的，
就去年嘛，
嗯，
去年有来过，你也喜欢这个活动的话，那我还是再次感谢你那时候的支持，那也希望你可以再帮我分享一下这个活动，
也可以再来，
再来就不强求，可以可以帮我
分
享一下
享，
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蛮需要
的，如果觉得真的有帮到忙的话，
蛮需要，或者你觉得这个好听啊，可能你。不见得说你知道说你有用到哪个地方，不见得一定要说你用到才算，嗯，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有趣好听的，你也觉得，欸，是值得的，那就可以分享一下。
OK，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前面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花了一点篇幅讲一下，
没错。
那后面我们这集简单的来回答一个问题好了。
好，
就是在上一季的问卷有听友问了一个问题，
是
请声线优美的主持人拉拉回答一下，不是回答一下，是朗诵一下，
朗读一下。想问个问题：今年一月感冒一次，很久才痊愈，可能两三周。现在感冒不像以前那么快好，欸，不知道是不是病毒很毒。结果年假最后一天竟然再度感冒啦，呜呜呜，难以置信。很想去怪兽上课啊，同时在上团课一对二，一周上两次。一月那次想说病情好像还好，就照常去上课了，重量并没有做特别重，就是一般在用的重量，结果隔天重感冒，导致隔周完全只能选择停课。想问教练感冒时有没有调整训练呢，或者是感冒时可以选择做的运动。
所以这集就是来回答感冒跟运动的关系，
训练的关系。
对，所以我们先简单回答一下，因为我后面想讲的可能更大，但我觉得他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其实蛮好回答的，虽然
我也蛮想知道的。
真的吗？
对啊，
我简单整理一下，他最后问了两个问题嘛，感冒如何调整训练，跟感冒可以选择做哪些运动。
对，
其实问题
还有，啊，他还有说现在病毒是不是很毒？
病毒是不是很毒？
是，
怎么会问我啊？可是是吧？应该是吧？因为 这一季感冒的状况真的很频繁，
很重啊，对啊，
对。好，先回到那个前面的问题好了，我觉得简单回答就是说，怎么调整训练？你减量、减训练量、减低强度，或是你直接就让你的训练变成是比较动态恢复的类型的训练。动态恢复就是你可能就是几乎没有重量，就是做动作，让你的身体动起来，
有动，
或甚至说你就是
走路，
走路可能强度不高，
太轻是不是？
但也可以啦，就说真的也可以啦，
比躺着好吧？
对啊，那这些都是调整训练的方式啊，因为。为什么讲的那么笼统？就是你也要看你感冒的程度。
因为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建议还是休息吧。
对，可是说真的啊，上面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休息啊，就是动态恢复也是一种休息。那你讲的应该是完全的休息，
嗯，
就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完全休息。
哦、
对，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更多一些感冒的建议。
好，
那至于可以选择做哪些运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因人而异啊。因为我们的运动强度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能力在哪边。
嗯哼，
有些人的动态恢复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中高强度了
啊，
对不对？那所以说原则上就是我们只要知道原则，就是你就是要减量、减强度啊，或是以动态恢复为 那种主要的类型的运动就好了。
嗯，
对，那应该你脑袋会有一些画面吧？如果我这样讲，你会想到什么？走路、
就是、空杠。
哦，对啊，你甚至不去健身房也可以啊。
就是
因为你感冒可能会不想去健身房，也不要比较不适合啦。
是，
对，那你就算不用空杠，你用自身体重，对啊，自身体重其实在家应该也是可以做一些活动啦。我的自身体重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事情。
哦，懂。
就是你不用负重，但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样。我们后面就可以再讲更多关于感冒这件事情跟运动的关系好了。我有一本参考的书籍。我手边刚好有一本书就在讲这件事情，它叫《运动健护全书》。
哦，
就我这100多集的节目，可能有一些集数就有参考到这本书，
嗯，
但我其实没有真的把这本书的内容讲，我没有完全介绍过这本书。
是，
那这本书我自己觉得不错，因为它讲蛮多的是比较后勤这个层面的，包含说怎么恢复嘛，怎么吃，
啊，
怎么睡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在哪边，它没有讲太多怎么练。
嗯，
对，就是他这本书比较是 for 这个比较后勤的部分这样，对，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在这本书的第八章就是在讲免疫系统的事，就跟你生病有关吧。
嗯，
对啊，他说你看起来一脸困惑，
因为我想说第八章第八节是第八章里面的第八节，
哦，不是，是第八章。
哦，好，
第八章节。
哦，谢谢。
对吧 ？Chapter 是章节的意思吧？
对，章节，因为我以为就是章是大的，然后小节是有在小的。
好，你讲的没错，那它是 chapter 8。
好，
好，那因为我自己这一季其实感冒的状况也很多，
是，真的。
那我的学生也非常多感冒，或者是说生病，那我非常痛在心里。相信教练都很有感，
嗯，
因为学生感冒的状况真的是太严重了，
量太大
了。对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过，
嗯，
很痛心，
很难过，
啊，对，所以想想这一集
不好过啊。
对啊，有这个问题也不错啊，就我们可以深度的聊聊一下感冒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哦，就是我在96集有聊过一个主题叫练太多怎么办？
对，
为什么会练太多？那其实我就有带到，稍微就有带到感冒，因为当你练过多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让你免疫系统受影响。
是。
对，那时候应该就有稍微聊到感冒这件事情，有带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这样讲不是说那个学员练太多所以感冒，因为我们这样听起来其实他自己也很疑惑啊，就他其实没有练很多，
可能就是
练很重，
被传染吧。
对，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你感冒不一定跟训练有关啊，但你只要，因为你只要接触人，
就很容易
就有可能会，对啊，对啊，除非你的那种清洁隔离很彻底，
但很少人真的很彻底。除非你都不出门，
哦，我觉得真的很彻底的人，我反而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不，我觉得啦，就是说他如果做什么都要，
他如果是病理学相关的，是不是就会特别注重？
不知道哎，欸，因为我
会
觉得有些人，我会觉得有些人很神经质啊。但比如说好了，现在如果我只要觉得比较冷，我就会戴口罩，
是，
因为我就觉得保暖，然后也可以隔离一些病毒，
嗯，
但比如说好了，你做什么都要喷，比如说你吃饭前一定要喷个酒精，你才就是你
喷
得很用力，
还好， 但如果他随便摸到一个东西，他
就要喷一下，
再喷那个比较夸张。
对对对，
因为吃饭很多那个妈妈带小朋友的都要先清洁啊。
小朋友没办法啦，因为小朋友真的很容易
中，
有病毒。
对啊，
对啊。
好，我们扯远了，回来。所以怎么样都有可能感冒。
哦，对，哦，刚刚是讲这个。
对，
好。只是说我们感冒其实就可以说是运动员跟免疫系统的一个议题啦，
嗯，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的话，这个感冒是什么，其实它就要说，真的要说的话，有200多种会让你感冒的病毒啦，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鼻病毒。
哦，
会入侵你的鼻子。
鼻子，
对，会入侵你的鼻、鼻病毒是入侵你的鼻子嘛，好像反正你的呼吸道只要受感染了就会感冒，那只是说感冒病毒有很多种这样子，
哦，
所以一般来说那个症状就会出现在上呼吸道。
好，
上呼吸道就是喉咙嘛，鼻子嘛，耳鼻喉，
耳鼻喉科。
可是耳朵好像
鼻喉，
好，鼻喉，耳朵好像比较少有事哦。我觉得好像不用这样定义啊，因为大家都有感冒过，
okay, okay.
硬要定义很奇怪。
好，
就是你懂那种感冒的感觉，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可能每一季都会有个一次，
对
的一个这种小状况。这边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有趣的一个资料是说，我们在上呼吸道不适的时候啊，不舒服的时候，
嗯，
它未必跟感冒有关哦。
哦，
嗯，有时候那个只是症状，那个症状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可能正接受完的一些刺激跟压力，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比较强的反应。
哦，
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喉咙可能会痒，可其实它不是感冒。就是你过几天发现没事，
哦，
对吧？
有
过这种经验吗？
有的，
对吧，啊？对吧，啊？真的是会有，所以我想这就是这个意思。
嗯，
可是啊，不管你有没有真的感冒病毒入侵，只要有症状哦，就是说你的呼吸道只要有一些症状，它就会影响表现。那个表现影响就是说你的复原会变得比较不好，
嗯，
那你训练效果可能也会没那么好，
嗯，
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今天只要有症状，你最好就要注意一下，
对，
不要觉得说哎，应该还好。因为我自己就很容易这样，就很容易就会
觉得还好。
对，我知道说，当然不舒服，我就知道这个不太对。
嗯。
可是如果只有一点点感觉，我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还好，我就应该要再继续练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讲的族群比较是运动员啊，所以运动员很多都有一些特质，就是说会想要练，
嗯，
会怕没有练到。
可是
这跟一般人会不太不一样，一般人可能不会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运动员是一群比较特别的人，或是说。比较高度重度的训练爱好者啦，对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意感冒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就是你训练后本来免疫力就会降低，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感冒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恢复，
嗯，
那这样的话就会对运动的那个训练的安排产生影响，你的课表的安排就会产生影响，
嗯，
可是我们在过往的集数其实练太多那集有聊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人的训练啊，如果你想要练越练越强的话，它本来就是会在一个我们那时候讲过一个词叫 overreaching， 就是过度负荷的边缘游走。
对，
就是你会一定要练的超过你的那个，你要超过一些负荷啦，
嗯，
对啊，你不能说练刚好，然后想要这样就变强，其实没那么简单，你一定会去挑战一些东西。可是这个挑战的过程，它就会超过你的边，你的可以接受的边缘一点点。
嗯，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训练其实。很多时候你认真练的人本来就是会难免会感冒，
嗯，
这是不是说你感冒才对，而是说这是难免的，
嗯，
那就免疫学家有个理论是说，他们叫开窗理论，在剧烈的运动或是长时间训练后，免疫力会在接下来4小时内下降，因为在训练后我们身体内的一些压力激素会被释放，这个压力激素释放之后，你身体会有一些发炎的反应嘛，那白血球会升高，持续到运动后6小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长时间运动后的那个血液浓度，其实跟受到细菌感染的人是一样的。
哦，
就差别最多的就是说，
没有细菌在里面。
不是，差别最多的是说，哦，它恢复正常的时间很快。
嗯，
其实它就跟你看，它就跟那什么训练后造成的压力跟发炎，其实就是一个必经过程。它就跟什么我们讲过嘛，血糖会上升，血压会上升。
嗯。
心跳会上升，
嗯，
很多人都说，欸，比如说好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扯的理论，就是说每个人的心跳都有一个限度，所以不要剧烈运动，不要把你那个扣打用完。
哈，
这真的有这个似是而非的那种谣言，就是说你不要让心跳上升那么快，不然人的心跳
哦，你是说，例如说他一辈子就是要跳 这些响，然后
对，那是伪
哦，真的哦，
都市传说啦，只是说这种东西都很容易吓到人啊。
对啊，
就是有些人会害怕运动当下的那个你的生理反应比较高的反应，那个当下看起来是不健康的，可是。这就是我们要去常常去适应压力的那个必经过程，它一定会接受到一些小小的震荡，然后你的身体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它会马上的回弹。
嗯，
你越常接受这些小刺激，你越会回弹，你的敏感度就越好。
嗯，
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只要你恢复之后，就会恢复恒定的。嗯，所以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好好恢复。你只要有好好恢复的话，一定会恢复
的
回来。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这样简单讲，就是说。对运动员来说啦，你要怎么在不生病的前提下去得到最高的训练量，去吃到那个训练效果，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了。
嗯，
其实这些运动员有一个特色，就是科学家在发现一件事，就是训练者的训练强度跟感染风险其实存在一个很有趣的关系。在训练强度最低的，他们可能也是训练量最低的这一群人，学新手，他可能会因为一开始接触到训练。一介入之后，他反应很大，
对，
他可能就会感冒，
嗯，
他感染风险比较高。但是在最中间的那一群人，就可能就是你我如你我一样的一般人，没有练的特别多，
但有
练，我可能练的比一般人多一点，但就是比如说你好了，可能就比一般人多一点，
嗯，
这些人可能可以得到健康最多，得到训练最多的好处，
耶，
就感染风险也比较低，
嗯，
那再高一点的话，比如说在常常练的一群人。像什么像比较业余的爱好者啦，那他们可能感染风险会越来越高，
就像您，
对，就会变高，它存在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曲线关系。
嗯，
但是啊，在这个曲线下训练强度最高的一群人，什么顶尖运动员，他们的感染风险反而降低。
为什么？
就是他们很好玩，这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确定说这个原因，他们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你懂吗？就是说到底是他是因为他比较免疫系统比较强，
哦，
所以才是顶尖运动员，
嗯，
还是他是顶尖运动员，
嗯，
他才有这个免疫系统，
成
就没有，现在还不知道。
哦，
但总之，这些顶尖运动员是一群离群值，
嗯，
对，他们明明练得比别人多，但他们反而不容易生病。
嗯，
但我们可以确认，啊，他们的免疫系统真的很强，他练得比你勤劳，也不会对他来说也不会过量。
嗯，
就是这个东西像什么，你如果知道一些运动员，像什么菲尔普斯，
嗯。
有些运动员的训练课表是网络上有公开的，你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得下的，他们都吃得下，而且菲尔普斯好像就是以他一天要吃五六千大卡的热量闻名的。
哦，
像那个也是啊，那种耐力运动员，那个环法自由车选手，就他们可能要在经过好长好几天、好几周的那种高强度、高长时间的训练量的这种运动员，他们的每日摄取 的那个。
热量也很高，
都非常非常高。
嗯，
对，不管他们的训练还是他们的饮食，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哦，
对啊，那他们都是一群离群值，讲起来有点悲哀，就是一般人还在挣扎，只要提高训练量一点点，就开始有一些反应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努力让自己不要感冒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差。所以你不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有些人会以为说这些顶尖的选手，他们是强在说他们的跳得比较高，跑得比较快。身体的反应比较好，可很多时候是强在他们恢复能力很强。
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并行吧，就是你纵使能力很好，但是你的恢复跟防御力 也要很强，你才之所以可以变顶尖。
对啊，就是他们的恢复能力强到说，他们这个课表吃完，有时候我看那个谁小猪也是，朱雨辰，他比如说他会一大早先去跑步，然后再去练，下午再练一餐。对，然后我看他们跑步的跑那个间歇的量，我都觉得靠，这跑完的话，我应该整个下半天应该就不能动了，不是就不会想再练了啦。
是是
是，就
是
我觉得光是这个那个一来一往之间就差了蛮多的。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不是说我做不到啊，他的那个课表是我可能做完之后我就不能再做其他事情了，那但他可以再多练一餐，
对，
两餐，对，那这是我们的差别。好，那与其说免疫系统是个先天的优势，先天的基因的差距，但其实后天还是有很多简单的事情可以去避免生病。所以这本书其实就也告诉我们几个防范的重点，就是免疫系统有两个关键。
两个关键。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减少病原接触，所以你要清洁消毒，光是勤洗手就可以降低 45% 那个呼吸道感染的几率了。
很高欸，
很高，真的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是说在 COVID 的那几年我们才学会的。
对啊，
对，就是其实我现在只要吃饭前，我尽量都会洗手。我以前是不会。
我到现在还是不会。
你要这样大方的透露你的没有卫生这件事情，那我也是没有意见。
好，
好，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避免打喷嚏的人，这件事很重要。
对，这件事很重要。
你知道，因为鼻病毒占了上呼吸道感染的40%，那其中在鼻病毒的传染里面，最高的几率就是用喷雾的方式。
哦，这个真的很可怕。
喷雾是很文雅的说法，那跟讲直白一点，就是有人在你旁边打喷嚏。
就是、
然后还不太遮，哎、欸，其实那个遮也没什么，可能也没什么用。
没有用啊，因为你的身体其他地方都有，
都会洒出来。
对啊，
对，反正很可怕。所以你看到打喷嚏的人，最好就离他远一点。
那个我曾经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就是那种如果假设一个人打喷嚏，他的散播力可以到多远的那个影片、嗯，我看过之后我就觉得好可怕，所以我尽量现在在大众的地方我都会戴口罩。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没办法避开，因为他突然打了，你也不知道他会打。
对，
啊、你最好就是自己戴口罩吧。
他可能在有点远的地方打，然后其实沾到你脸上。
对，当然就是这样。
好，
那除了减少接触之外，那免疫系统本身也可以透过后天的一些营养策略 去改变。
嗯，
这个营养我们后面会再说明一下。那其实还有几个点呢、啊，就是说，如果你习惯用嘴巴呼吸的人。你感染的风险也比较高、
嗯、
我们聊呼吸的那几期聊过病从口入，
对，
就是你尽量还是用鼻子，因为鼻子里面有一些消那什么
鼻毛
可以帮你去抵挡一些，它等于是有过滤器啦，
对，
这样
它是一个滤网。
嗯，那其实用嘴巴呼吸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不只是说病从口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 口水会变干燥，那会让一种免疫蛋白的分泌速度变慢。这蛮有趣的，就是它是因为这个变慢之后，它会反你的那个免疫细胞的那个生成就会比较来不及。
嗯，
对，所以口呼吸其实它不只是说它健康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对于你的整个，比如说你知道吗，用嘴巴呼吸的人，他的那个嘴脸型会比较不好看。
我知道，
它其实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嗯，所以最好是不要这么做。对，那在不管免疫系统。的这个问题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其实你只要找到很多都可以，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都可以，你尽量可以去避免生病。
嗯，
我觉得就很像你常生病的话，你可以去找整理一下你通常是怎样生病的，找到自己的使用说明书，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嗯，最后这本书它有谈到，就我们刚刚讲免疫系统本身的那个营养策略嘛，他在这本书其实就有说，如果要谈恢复的话，有几个面向一定要谈。第一个就是营养，再来是睡眠，再来就是心理的情感压力，这几个面向都要特别注意。
嗯，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看。哎，营养的部分啊，其实他有讲到一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工程。
哦，
那就是说，只要是有限制热量或是进行低碳饮食的运动员，其实都要特别小心。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在下降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体内摄取的葡萄糖比较少嘛，血糖、
嗯、
当血糖降低，或者说当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血糖本来就会降低嘛。
对。
那消炎作用的激素会增加分泌，对免疫系统的影响会比较不好。所以只要你在运动期间，反而要尽量维持血糖的浓度，它可以减少让发炎的反应不要那么强。
哦，
对，那所以如果你的运动前补充有足够的碳水的支持的话，那你血糖也比较不会降低那么多。
嗯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要讲给那种我们会以为可能在这个年代啊，都很多时候会以为碳水化合物一定是不好的。
对，
有一些当然是不没那么好了、啊，或是说就算是不好的，我们会觉得不好的那些碳水化合物，像糖嘛，你用在对的时机点，它也是好东西。所以其他都不是说都不好，只是说我们大部分问题是滥用它。
嗯。
对，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就是运动完当下，你就要补充糖分，你吃糖是最快的、啊。
嗯，
对啊。那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要看情境。
嗯
嗯，那所以这样讲的话，如果你是那种都低碳或是很爱断食的人，可能不见得说一定是对的，
还是要看时机。
要看时机、嗯。对，那再来就是蛋白质的摄取也很重要，对免疫系统来说它是有一定的支持度的。啊，这其实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很好理解啦。
对啊，
对，因为蛋白质本来就是你要建造修复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
那如果你已经生病了，我们都很常会听到人家会补充维他命 C 嘛。
对，
在感冒的时候或是预防感冒，他这边这本书也提到，如果你已经生病了，那维他命 C 的帮助就不大了。 那可能就是说在比如说有一点症状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先试试看，对对对，或者说平常就可以多透过各种比较均衡的饮食的方式去得到维他命 C，
是，
就不用说每天都一定要补给这样子。
嗯嗯嗯。
那睡眠的话，只要你睡少于7个小时，就会增加3倍的感冒风险。
太高了吧？
这讲起来都很吓人啊，但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不用讲这个数字，你也知道睡得少本来就比较不好。
对。
对啊，然后高训练量本身就容易会影响睡眠品质，
嗯，
强度太高啊，训练量太高都会影响。好，那但是在睡眠问题上，我们只要知道说，如果你今天只是偶尔一两天睡不好，你不用去放大它。
对，
因为睡眠的问题有分成急性跟慢性的，
嗯，
最可怕的是慢性，就是已经维持好长一段时间。因为急性大家都有，我今天明天有事情就容易会睡不好。
对，
我惦记着隔天的事，我今天就会睡不好。这样讲才对，
我今天就睡不好。
对，这样讲才对。
Okay.
但如果是急性的一两天就解决，就还好。
嗯，
对。那心理跟情感压力的面向的话，它比较像是说是一种性格。有的人性格比较紧张，比较容易比较谨慎，比较容易被压力影响。
对，
那这个蛮可怜的。你越容易感觉到压力的人，其实你就越容易生病。
嗯，
这很有趣啊，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这种人很玄，但实际上心里越来越多这种研究都发现说，性格是真的，个性是真的会有一些影响的，而且会影响到身体。
你知道最近就是很流行一个就是高敏族群，那高敏感的这个区块的人，他如果对于周遭环境是敏感，对于感受是敏感，那他也会相对的比较容易生病吗？
我想应该是吧。
是哦。
我如果就这样看的话啦，
嗯，
就如果你比较容易感觉到压力的人，应该就是比较敏感的人吧？
啊，也是，
对吧？
换句话说，
对啊，他只是换句话说而已，对啊。所以我们就恢复来看这几个面向，他其实也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桶嘛，
嗯，
这压力桶里面装的就是你的，比如说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生活压力。那其实训练也是一种压力，
对。
我很爱跟学员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会以为说训练完就没事了。其实并不是，就训练其实是丢下更多压力进去，
嗯。
那当然不是说训练压力不好，因为压力不是不好，只是说如果你已经过多压力的人，你就要试着下去宣泄掉一些，
嗯，
或者是你就要去斟酌你还可以摄取的压力量，
嗯。
对，所以你本来就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你这个桶子有多大、有多满，
嗯，
才有办法去做训练的安排。那如果你常常生病的话，更不用讲，那你的训练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在的。
嗯，
就是你是一个爱练的人，可是你又常生病的话，那你应该真的要去特别注意这件事情。你应该是常常让你的压力桶太满了，
或者是你就是要常戴口罩。
嗯，你对对，
就是你可能在外面，对啊。
可是像比如说运动的时候，真的很难戴得住，所以我觉得难。
至少你可以，
我觉得可能
扣除掉一些其他的。
对啊，就是你还是要回过头来看这几个面向啊，
嗯，
睡眠、压力跟营养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处理不好的。
OK。
最后这本书还有讲生病的时候的训练诀窍，我们这边就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当你的感冒症状，我们刚刚讲上呼吸道嘛，
对，
就是说如果只是在呼吸道这周围的影响的话，那就还好，你还是可以运动。但当症状来到脖子以下的时候，
哦，
像什么有痰的
咳嗽，
就咳嗽越咳越厉害啊，痰越来越多，
吸不到气，
对啊，关节疼痛，那个打颤，
哦，
像发烧就会这样嘛。
嗯嗯嗯，
所以还是有差。我有几次生病啊，比如肠胃炎也是，
对，
是真的很虚弱，到都没不会想动的。
嗯，
这时候你就不会想说我要再练一点，
就不用动。
对，你是我记得我是连走路都会真的会觉得好累哦，就是在跑步机上走路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累。这种时候就我尝试啊，
好好好，
但那种时候就应该要完全停止训练。哎，注意哦，他讲是停止训练哦，因为训练我们讲的还是训练，
哦，
不是说活动。你还是不是说你只能躺啊，就是说你最好就是不要再练了。但如果说你基本的那种活动还是
可以有。
对对，那再来就是有练，你要练的话，你就一定要降低强度跟训练的时间。
嗯，
也其实就是训练量也都要降低啦。你必须要有一个你的训练耐受度会下降的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正常状态下在练，
嗯，啊。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一样这边讲的都是给那些重训练爱好者。就是他们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些时候会把自己逼得太紧，
嗯，
那这种时候就真的不适合。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跟队友隔离，如果你有队友的话，
哦，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责任啦，就是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场馆训练的话，你最好就戴着口罩啦，练啦，对吧，啊？就真的就是比较好啦。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COVID 已经过了，可能大家又会 恢复正常的嘛。这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因为我本来就觉得说正常生活就是不是会一直戴口罩跟人接触嘛。可是如果你已经生病的话啦，
我觉得
这你还是有个责任啊。
因为像我，就是我如果在录音室工作，确实那个只要一传染就会害一堆人都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们只要有感冒基本上都会很有自知之明的戴起口罩。
对啊对啊，所以真的大家
也
是
保护其他人，
我觉得在健身房的人真的也是要注意一下。
对，
嗯，好，所以这几个是这本书分享的诀窍。
嗯哼，
对，那我最后总结啊，就是我觉得生病的原则不管你生什么病其实都很类似，因为你身体就是在虚弱的状态了。
嗯，
这时候不管是饮食、睡眠、运动啊，各种面向你就不要再刺激它。就是这种时候你就想，你还会想去吃油炸的嘛，就是不适合啊。因为就算它好吃，
肠胃不舒服，
对，就算它好吃，可是它你知道这东西会给你身体比较大的压力，发炎的反应会比较高，那就不应该嘛。那如果说训练也会给你自己，也会让自己造成一些刺激啊、发炎的话，那你还要丢那么大的剂量嘛，也不适合啊。
嗯，
虽然训练是好东西，但就是要看情况。
对
对，但你也不要都完全不动，因为我觉得有蛮多学生，我就真的很讲到这个就真的觉得很极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讲给运动员，可是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你会发现说，我才不会这样嘞。可是一般人的问题反而是说，他就是一旦
完全不动，
对，他就都不动了，然后或者他就一直跟你说课程就无限期延后，无限期请假，
感冒无限期请假，
就可能他觉得他感冒一直没好。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感冒的那个真的很长，对一般人来说这样就很难拿捏啦，就是这样也不好。就是你都不动，你觉得你还没，你要等到完全好那一天你才去做恢复到训练，好像有点过头了，你觉得吗？
嗯，
对啊，我觉得就是你只要觉得他已经没那么不舒服了
就可以恢复。
对啊，那你只要跟教练说好，或者说你自己知道，有些人甚至自己练，那你只要知道那个程度，那你可能训练的时候就再把口罩戴着戴好。
嗯哼，
那也是对，那是好的啊，因为就是先让身体恢复到那个训练状态，总比还要等他完全好再那个开始，
嗯，
我觉得会比较好啦。
嗯，
然后讲给自己听的话，如果我要讲给我自己听的话，就是要正视症状这件事情，要好好去正视它。
哦，
就是不要觉得说他，不严重
一点。
对，因为我真的还是会
忽略身体的警讯，
还是会有几次我就觉得这件事没什么。
嗯，
然后就去，好像还有一次是喝酒嘛，就很不好啦，不好的示范。或者说就还是会想要立志练，想要看看反正好像还可以练，就继续练下去。
嗯哼
哼，就没有去听到身体的声音，比较像是说你就是为了练而练，这样真的没什么意义。
嗯，
对，你要让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来说，那个训练其实才是有意义的，那个累积才是有差的。
嗯哼，
好，那这集很简短的聊聊免疫，
聊
聊感冒，聊聊
运
动之间的关系。
嗯哼，
好，蛮实用的，
很实用。
真的
吗？尤其在这种季节。
那你听完有觉得哪边实用？
就是
我刚讲完有点心虚，觉得好像
不会啊，因为我就是那个一般人，就是一感冒就完全躺在家里
哦。
因为也不只是训练啊，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行程就是减到最少。
可是这样没有错啊。
所有的行程哎，
哦，
就是可能出门，然后或者是买什么东西，
尽量减少不是坏事吧？
但我就会减少到其他的时间都躺在床上。
哦，你太常躺在床上。
对，
所以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但我觉得这样听完之后就是可以再起来动一下，因为我给自己太多时间躺，这样听起来的话。
真的哦，好啦，我也不是说感冒和生病就一定要动来动去啦，
但可以恢复啦，因为 我就是会躺到最后一刻的那个人。
哦，
我可能躺两天，然后后面就可以开始动。
好，那
对我自己的小提醒是这样。
那我觉得还是不一定啊，还是要看状况。
对，就看每个人自己的状况。
这样讲好像是说我好像魔鬼教练一样。
不会啊，因为你的处方就是说你对自己要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啊。
嗯，
但我就是休太爽。
好，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好，
看自己的状况。
那就这集就聊着啦，
没问题。
好久没聊那么短了。
对啊，
真是太好了，
轻松。
那读书会拜托，
读书会
看一下，
有兴趣的
参加一下，
参加
点一下，
保证好听，
保证好听。好，下一集下礼拜见，拜拜，
拜。